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圣经是由66卷书构成，每卷书都是上帝在不同的时间启示给不同的作者，用律法、史记、诗歌、预言、人物传记和书信等不同的载体写成，却没有破坏整本书的完整性与连贯性。这么一本来历成因都很神奇的书，加上书的主角又是天上的神，理所当然可称之为天书。那既是天书，自然就有其奥秘之处，但是不是因此就晦涩难懂呢？坦白地说，您若是带着怀疑、批判和先入为主的态度来读这本书，那确实是看不懂。就好比你拿着一张藏宝图在手上，如果你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即便是图上的文字你都认识，那你也不知道它是一份能够打开宝藏的密码图。何况在我们有限的认知里，连地上的事物和今生咋来的都还搞不明白。圣经告诉你来世今生，从人类的起初到结局，以及天上永恒的事，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你哪里接受得了？但如果你思考过生死问题，寻求过人生意义，并且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被造的有限的人，愿意接受救主圣灵的引导，这本书就仿佛是打开另一个平行世界的钥匙，你可以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自由穿行，你会看到天上的法则与地上的规条似曾相识，却又是多么的不同。无论你对生命还有什么疑问，人生正面临着怎样的难题，从属天的高度来看，都会豁然开朗。这本书最神奇之处，就是当你爱上它，它就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余生有它，不再彷徨。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加拉太书的1章3到1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加拉太书的1章3到17节就继续讲述了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问候和教导，并阐明保罗所传的福音以及保罗的使徒权柄完全是出于神的。神的计划就是要借着耶稣的死亡来去拯救我们， 我们得以脱离这个由撒旦所控制、充满残暴、悲惨、引诱、欺骗的罪恶权势。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脱离了世界，只是呢，我们不再受罪恶权势的辖制了。亲爱的朋友，我们蒙拯救是要为神而活。那么试问，你的生命是不是反映出了你对神的感激呢？你有没有把效忠的对象从这个世界转移到耶稣的身上呢？有些人传讲别的福音，他们认为外邦人要得救啊，单是信靠耶稣并不足够，还必须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和习俗啊，尤其是割礼。那么这样的信息呢，就否定了福音真理了。因为福音真理说，救恩是恩典，并非好行为的回报。耶稣基督不单是为犹太人，而是为全人类预备了这份礼物的。所以呢，要警惕那些宣称在相信基督之外还要做些什么才能得救的人，我们要警惕这样的人。要是呢，有人为救恩附加任何额外条件，那么他们就是否定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了。犹太信徒他们这么狂热，他们四处传讲自以为是的道。那么今天我们环顾四周，就会发现了有些人他们还是如此。那么信徒应该怎么样分辨福音的真伪呢？保罗指出，那些搅扰加拉太信徒的都是狂热的犹太基督徒，他们认为每个信徒啊都要遵守旧约的要求，比如割礼和食物的禁忌等规定。他们要求外邦基督徒啊，先成为犹太信徒或者是教师。那么一般来说，辨别歪曲了的真理，比揭穿明显的谎话更为困难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就歪曲了基督的真理了，他们声称跟随耶稣，但却否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那么常常都会有人歪曲福音，他们也许是误解了圣经的教导，或者是不能够接受某些的论点。那么要辨别一个群体是不是歪曲了福音真理，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群体对耶稣基督的看法。如果他们的观点跟神的道有所不同，那么他们就是歪曲了真理了。保罗他就以严厉的口吻来去谴责这些犹太基督徒。保罗指出，倘若有人传讲跟福音相违背的其他道理，那么即使他们是从上面下来的天使，也要受到咒诅。那么事实上，假如有一个天使传讲别的福音，不管他外表如何，我都可以肯定他不是从天上来的。因为根据哥林多后书的11章14到15节的记载，那么撒旦呢，他也会装扮成光明的天使。保罗他甚至把这个咒诅就延伸到他自己身上。他说，如果日后他传别的福音的话，那么他甘愿遭受同样的下场。所以福音的信息呢，是永远不能够改变的，因为福音真理是永恒不变的。保罗的语气是非常郑重，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关乎得救和沉沦的一个大的问题。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批评是严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偏离真道，他们走在危险的边缘。保罗没有为自己直率的言辞而感到抱歉。保罗知道，假如任由加拉太信徒偏行极路的话，那他就是没有忠于基督所托。那么试问，我们是要讨谁的喜欢呢？是讨神的，还是讨人的喜欢呢？那么求神赐给我们勇气，把得神的称赞就摆在高于任何人的评价之上。好，为什么加拉太信徒应该听从保罗，而不去听信那些犹太基督徒呢？保罗他以自己的经历就回答了这个隐而未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信息是直接来自基督的。保罗曾经是一个模范的犹太人，他悔改归主的经历是独特的，他的工作已经得到其他使徒的认同了。根据哥林多后书的第11到12章以及腓立比书的3章4到9节的记载，保罗后来也曾向哥林多和腓立比的信徒来去表明自己的身份以及使徒的资格。在加拉太书的1章12节，保罗说，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看，保罗他常常强调启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启示大有权威。 今天我们并不知道这启示的细节，保罗所提及的应该是他在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以外的那些事儿。保罗主要是指出他自己所传讲的信息呢，并非是个人的智慧或者是观点。保罗曾经也是一个极其敬虔的犹太人，他严格遵守律法，而且无情地迫害信徒。那么在悔改归主之前，他比那些犹太教士啊更加狂热，他的宗教知识和行为就超越当代人。可惜呢，那个时候他的热心却是错的。那么直到他和耶稣相遇，他的生命呢才被改变了。他把自己的热情和精力全用在建立基督的教会上头。犹太教不但涉及到宗教，那么也涉及到民族。犹太人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并要持守犹太律法。那么外邦人呢，是指无论在民族上或者是宗教上都不属于犹太人的族裔。当时犹太人就认为所有外邦人他们都是异教徒。犹太人呢，避免和外邦人去来往，他们以为和外邦人接触啊会使他们在灵性上的不洁。虽然外邦人可以相信犹太教，只要是他们行割礼遵守犹太律法还有习俗就可以了，但是呢，犹太人从未完全接纳外邦人。很多犹太人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神给犹太人的信息同样也给外邦人，他们接受不了。有些犹太人呢，就以为外邦人呢，要先成为犹太人之后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但是神的计划呢，是要拯救所有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神透过旧约的先知启示这个计划，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救恩，并使用保罗来向外邦人去宣讲福音真理。神他一直在引导保罗他的工作，保罗所做的都是遵循神的计划，并用神赐给他的智慧和能力来去完成的。亲爱的朋友，正如耶利米书的一章五节所记载的那样，早在未出母腹以先，耶利米呢便被选召为神做特别的工作了。那么同样，神也完全认识和了解你的，在你未出母腹之前就已经拣选你了。神希望你跟他来亲近，完成他所托付给你的使命。那么试问，你做好准备来去接受和传扬这份救恩的使命了吗？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所剩下的部分。加拉太书的一章十八节，保罗说，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好，这一节经文和使徒行传的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的记载相同。那么该段经文呢是这样来说的，经文说，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西门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好，那么综合这些事实，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出保罗他在沙漠呢大约是有三年的时间。那么神训练人的方法很奇特，神在沙漠训练摩西，把亚伯拉罕放在特别的地方来去受训，以利亚呢也有相同的体验。那么这就是神的方法了，神把人就放到沙漠来去受训了。大卫在躲避扫罗王追杀时，是在野地洞穴里边来去受训。大卫曾经向神去哭诉，自己呢像鹧鸪一样的被追杀，好像处在打猎季节一样。那么神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保罗，把他送到沙漠大约是有三年，然后呢才到耶路撒冷去见彼得，与彼得同住了十五天。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九到二十四节， 保罗说，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只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好，为了证实自己的使徒权柄和福音事工不仅是神的呼召，而且得到了使徒的认可，保罗呢就提到两件事。第一是在第一次拜访耶路撒冷见使徒彼得和主的兄弟雅各，那么第二是借着保罗的传道，信徒们就把荣耀归于神了。好，加拉太书的第二章是有关保罗的个人见证，那么前半部分呢就叙述了保罗第二次上耶路撒冷的情形，那么后半部分就记载保罗他在安提阿责备彼得的那个经过。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基督直接向保罗来启示福音了，那么第二章就继续上一章主题，就是保罗为自己的使徒权柄来去辩护。好，加拉太书的二章第一节，保罗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好，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罗他是带着提多一块去的。提多他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也是一个外邦人。我相信这就是《使徒行传》的第15章所记载的第一次盛大的会议，他们在争论到底人是因神的恩典得救，还是必须遵守摩西律法才能得救呢？保罗带提多同去，那么就是一个最美的见证了。保罗明确指出14年的访问时间，那么与其说他想要证明正确的年代，那么不如说呢，为了强调他使徒权柄的属神源头，以及信主悔改之后他的福音宣教事工一直在持续。好，加拉太书的二章第二节，保罗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恐怕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好，奉启示，那么所指的就是保罗他上耶路撒冷的缘由。路加他在使徒行传的15章第二节中记载，保罗上耶路撒冷呢是安提阿教会的决定，而保罗在这里却说是奉启示而前往耶路撒冷，但是这两者之间呢是没有矛盾的，因为路加是从客观的立场说明情况，而保罗他则是从个人的角度，就是以祷告的应许和神的旨意来去讲说的。那么这里的名望之人所指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彼得、约翰和雅各，那么背地里所指的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会议中提出自己所传福音的内容。保罗这样做呢有以下的几点目的，第一就是得到领袖们对自己所传福音的一个认可，那么第二事先消除和耶路撒冷教会的分歧，因为分歧会导致混乱和闲言杂语，第三更有效地来去完成他的福音事工。当时发生在异邦教会中的犹太主义者的教导正是来自于这种神学的分歧。那么另一方面，保罗背地里向犹太基督教领袖呢报告自己的福音，是为了事先防止耶路撒冷教会内的犹太主义者他们的争论还有敌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圆满完成传福音事工，保罗他顾及大局以及他慎重的这个性情了。好，加拉太书的2章3到4节，保罗说，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好，在保罗讲到的地方呢，就来了一些假信徒，其实他们不是信徒，只是溜进教会要窥探信徒在基督里的自由。他们就发现年轻的传道人提多他是一个希腊人，保罗没有强迫提多来受割礼，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要怎么样处置这件事呢？保罗说他们没有勉强提多受割礼，耶路撒冷教会呢没有听从假弟兄的话，不然我们就要受摩西律法的捆绑，不能够享受神的恩典和在基督里的自由了。 好，加拉太书的二章第五节，保罗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我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保罗他丝毫没有受影响，这些犹太的假弟兄就说了啊，教会聚会的会众中啊，有个叫提多的竟然没有受割礼。保罗说，提多不必受割礼，他跟你们一样都是信徒，他不是靠律法得救，而是靠信心得救，他不必遵守律法就可以得到救恩的。那么这是保罗他所坚持的基本立场。好，加拉太书的二章六到八节，保罗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好，并没有加增什么，那么这是指保罗他向使徒来阐明自己所传的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对保罗的信息加增什么的意思。那么借此保罗就特别强调以下的三点信息。第一，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从神启示而来，而且完整无缺的。第二，律法主义者过分抬举的耶路撒冷使徒也一样是人，他们未必完全。第三，在属灵方面或者是教义方面，保罗和圣徒保持一致。彼得和保罗所传的是相同的福音，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受割礼的和不受割礼的人所接受的是同一个福音。保罗传福音的对象呢是外邦人，保罗是蒙召去向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去传福音的，彼得他是蒙召向受过割礼的犹太人来去传福音的。甜点好不好吃要吃了才知道，那么彼得和保罗传道的结果如何呢？当彼得传福音时有很多人就得救了，那么当保罗传福音时也有很多人就得救了，你看他们所传的是同一个福音。我们把这个原则呢应用在生活中，基督徒事工的考验不在过程，不在形式或者是表面的结果，乃是在于所传的是否符合神的道以及圣经的教导。所以每一位神的儿女呢，都应该把这一点来放在首位的。好，加拉太书的二章九到十节，保罗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好，使徒们就接受了保罗的使徒身份了。那么用右手行相交之礼，那么相交这个词呢，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团契交流，这是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就是和人去分享基督的意思。那么后来呢，保罗就带来要给耶路撒冷贫苦信徒的奉献的款项。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情况很糟，又因为保罗以前他是逼迫教会的，因此他要亲手把奉献捐项就带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你看，这就是社会关怀，是我们做的很少感到亏欠的地方。雅各在雅各书的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他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么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他们就说了，保罗弟兄啊，别忘了要帮助穷人呢。保罗则说，那可是我最想做的事儿呢。在描述保罗个人生活的这一章中，我们看到保罗在阿拉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训练，以及他和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经历。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来一块儿看一看保罗和西门彼得在安提阿的经历。我很喜欢这一章。安提阿教会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但是大部分都是外邦人。除非我们了解初代教会的运作方式，否则我们很难了解那里的情形。 他们那里有艾宴，那么是和圣餐有关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谈到过这个话题，初代教会的信徒在领圣餐之前要先吃饭。外邦人信主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犹太人绝对不吃拜过偶像的食物，但是外邦人过去啊，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就习惯了吃那些拜过偶像的食物，他们也吃猪肉以及其他摩西律法所认为不洁净的食物。外邦人觉得这没有什么呀，因为他们就是这样来长大的。那么要怎么样做才能够避免冒犯到犹太基督徒呢？在安提阿教会呢，就会摆两张桌子，一张是为犹太人而设立的，那么另外一张是给外邦人来用的。保罗他就坐在外邦人的餐桌上，虽然他是犹太人，他却和外邦人一块来吃饭，因为他认为吃不吃肉啊不重要，吃肉不会让你被神来喜欢。那么当西门彼得到安提阿去拜访保罗时，这对彼得来说呢是一个新的经历，因为彼得虽然已经信主了，但还是不吃任何不洁净的东西。使徒行传的10:11-15就记载了彼得在去哥尼流家之前，在约帕的屋顶上与主的对话。主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彼得到安提阿去拜访保罗时已经信主好久了，但是呢，他还是遵循犹太人的一个饮食习惯。当彼得来到教会，他看到一张给外邦人用的餐桌和另一张给犹太人来用的餐桌。我们要注意彼得他的反应究竟是什么。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神的话语透过保罗书信展现出来，就像饱含金子的金矿石，经过我们的开采、融化、提炼、萃取，金子才被还原成它本来的面貌，大放光芒。读经就是在挖金子，您喜欢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